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听众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如果说要请听众朋友从圣经人物当中选一位你觉得最特别的，或者是圣经当中提到最多的人，我相信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个名字，就是大卫。如果弟兄姐妹信主有一些年日的话呢，对于大卫这个人一定不会陌生的。连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大卫在少年的时候用几颗石子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的故事。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大卫的一生都是相当突出显眼的。大卫他奠定了以色列王国的基础，他在位40年，战绩辉煌。大卫他本人更是被当作一个标准，在圣经当中，以色列历史上的诸王都要以大卫来做一个参照，做一个对比。神跟大卫曾经立了永远的大卫之约，弥赛亚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旗上那颗六角形的星被称为大卫之星，也成为以色列国家的象征。尽管大卫他一生曾经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是对于他有许多不同的描述，也有不同的称呼当中，远方最喜欢的还是以色列的美歌者。这是圣经对他终其一生最美最好的诠释。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23:1记载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居得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圣经当中不仅是记载了大卫生平许多的事迹，也有许多大卫所写的诗篇。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有73篇注明说是属于大卫的诗，而其中是表明了大卫是这些诗篇的作者，而且进一步注明了是在哪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大卫做了这首诗。所以在2026年这新的一年里，远方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系列的信息。我想试着从旧约圣经历史书里面大卫生平的故事，配合这些场景之下他所写的诗篇一起对照来看，相信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大卫他一生是怎么样的经历神，怎么样被神拯救，被神呼召，被神拣选使用熬炼和管教。所以远方把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大卫与诗篇。今天我们开始的是第一讲，题目是逼迫中的盼望，逼迫中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就盼望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从大卫的生平，从他的诗篇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你，也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出自于诗篇59篇，还有撒母耳记上19:10-15。盼望听众朋友你也能够翻开圣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收获的。大卫的故事在圣经当中是从撒母耳记上16开始记载的。先知撒母耳高了少年的大卫，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上16:14记载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然后呢，接下来16:21-23记载说，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接下来才是撒母耳记上17章所记载的，大卫用击弦甩石打败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这一段著名的故事。虽然小小的大卫立了大功，成为全国的英雄，可是这个成功给大卫带来的并不是从扫罗王来的称赞奖赏，反而是接下来许多年的逃亡生涯。因为当大卫大获全胜，整个军队凯旋归来的时候，全国的民众都出城去迎接，大街小巷欢声雷动，而且妇女们从各个城里面出来唱歌跳舞打鼓来迎接他们，他们唱的歌传到扫罗的耳朵里面，引起他心中极大的不高兴。因为百姓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心里面产生了嫉妒。撒母耳记上18章第8节第9节记载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今天信息所相关的经文，是扫罗第6次预备要杀害大卫。撒母耳记上19章10到15节，第10节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我们从圣经当中的记载可以看到说，前面几次扫罗的加害，大卫都只是避开，可是到了这一刻，大卫却不得不开始他的逃亡生涯。接下来撒母耳记上19章14-15节记载说，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这次显然看到扫罗他是真的下定主意了，不杀大卫绝不甘休。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将如何面对呢？当世上最高权势的人要杀自己，看起来这个命运似乎很难改变。远方也知道，在现今的大环境里，基督徒面临着极大的难处。一些神的儿女用寒冬这两个字来形容当下的环境，逼迫这个词已经不再是新闻里或历史里面的名词，逼迫已经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常态。在提摩太前书3章12节，神也提醒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也都要受逼迫。面对各样的逼迫，我们无能为力，就只能默默承受吗？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还有盼望吗？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当我们处在逆境或者是经历逼迫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看到，所能够感受到的，好像就只有当下的环境。我们往往是陷在一个愤怒、苦毒、怨恨的情绪里面，我们会心怀不平，我们会自怜，我们会咒诅敌人，我们甚至会认为上帝不公平。但是我们也同时失去了心中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敬拜神，更难开口向神赞美跟感恩。渐渐的，一切的公义、恩典、怜悯、慈爱，这些美善的事物都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离开远去。我们会被负面的情绪牢牢抓住， 被眼前的处境所捆绑所辖制，我们看不到出路，我们也失去了盼望。但是弟兄姐妹，远方在这里要奉主的名提醒你，这恰好是中了恶者的诡计。仇敌就是希望我们困在被逼迫的愤怒跟仇恨当中，仇敌就是希望我们失去爱的能力，也失去信心，而这绝对不是神要的。远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我们可以不这样。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远方就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位姐妹发的帖子，她在新的一年对自己的期许是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良友电台2026年的主题就是活出盼望。感谢主，就算我们在逼迫中，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去感恩赞美神，我们仍然可以心存盼望。今天远方这篇信息的题目就是逼迫中的盼望，逼迫中的盼望。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大卫遭遇了危及生命的逼迫，他却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并且写下了诗篇59篇。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篇诗篇59篇，盼望我们的听众也打开圣经，跟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9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作这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希拉。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希拉。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有件事情是远方觉得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大卫所写的这些被人喜爱所传颂的诗篇，往往不是他做王还有顺利的时候写的，反而都是他在困苦流离逃亡缺乏的境况之下所写的。就好比许多世界上的艺术家，他们最伟大的作品往往都是在生命中最痛苦的阶段所产生的。诗篇59篇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循环，从恳求到申诉到宣告，然后又是恳求，再是申诉，最后结束在歌颂。诗篇59篇里有许多的对比，也让我们看到诗人大卫他心境还有眼光的转换。首先我们看到诗人用许多的比喻来描述那些逼迫他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是起来攻击我的人，是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是有能力的人，是行诡诈的恶人。这些逼迫大卫的人都是当时的王扫罗王所派来的，他们有着从王来的权柄和能力，在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出手去救大卫。大卫能够做的只有逃还有躲，他是绝对没有力量去对抗去反击的。大卫从一开始就直接的向神呼求，求神帮助他脱离险境。他也不止一次的重复说，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犯罪恶。第三节他说，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恶。第四节说，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第四节这里的预备整齐，原文的意思是指说军队他摆好了阵势，是整装待发，预备向前攻击推进，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接下来诗人用狗来描述这些仇敌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狗并不是家里面所养的那个可爱的宠物小狗，而是凶猛狰狞的，是成群结队叫嚣攻击猎物的一群野狗。第六节说，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十四节，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这些野狗往往是集体行动，一旦找到猎物就团团围住，嘶吼威胁，然后等待时机蜂拥而上，把猎物撕碎吞吃下去。这些逼迫大卫的敌人就像一群野狗那样子狂傲嚣张。经文说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这些恶人他们不只是口吐恶言，更是不可一世，他们骄傲夸口，而且嘲弄说有谁听见。因为看起来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世上最高最强大的权力，是扫罗王，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抗。不过接下来我们看到诗篇当中的反转，大卫所看到的不再只有眼前的敌人跟环境。诗篇59篇第八节有着一个关键性的连接词，但，但是的但。第八节说，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敌人是像野狗一样的叫嚣嘲笑大卫还有世人，但是相反的却是耶和华必笑话他们，要嗤笑万邦。诗人从呼求申诉之后，他开始宣告。在第九节，诗人宣告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原来这些逼迫大卫的人是有能力的人，是嘲笑大卫的，是围绕大卫随时要等候时机去吞吃杀害他的，这些都是眼前环境当中的现实。可是在诗篇原文第九节说我必仰望你，仰望这个词跟一开始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的窥探，在希伯来文竟然是同一个字，都是专注的观看的意思，都是看。敌人是埋伏着窥探大卫，要找时机来下手杀他，可是大卫的看却是仰望神。在这一个时刻，大卫的眼光从现今的环境，他转眼抬头向上仰望神，这样子的一个转念就带来了真正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并不是心理作用，而是因着神的信实跟慈爱。大 大卫他从少年时期牧羊的时候就经历了神的看顾保守，他用几颗石子击杀了巨人歌利亚，到后来领兵出入，满有神的同在，也见证了神的作为。大卫他眼前所看到的是敌人的有能力，但是耶和华神自己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大卫宣告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诗人继续信心的宣告，第十节说，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在第三节的一开始，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合本里面并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看哪。在新译本翻译出来了，新译本的翻译第三节是说，看哪，他们埋伏要害我的性命，强盛的人聚集起来攻击我。人看见的是眼前的环境，是敌人埋伏攻击我，可是神要叫大卫看见的是看见仇敌遭报。因为神才是真正的力量，神才是大卫的力量，神的力量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是世间没有任何人可以胜过的力量。这个真正的力量带来真正的盼望。所以在逼迫中，我们可以确定的第一点是，盼望源自真正的力量，盼望源自真正的力量。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
我们继续来看，诗人多次提到了高台还有高处。一开始诗人呼求神，第一节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然后诗人宣告第九节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安置在高处有脱离苦难的意思。高台还有高处就如同坐落在山顶上那个坚固的城堡，意味着不容易被攻破，不容易被击败，更意味着安全和保障。或许原本高高在上的扫罗王可以任意对待下面无辜的大卫，扫罗的下属也傲慢地认为他们口中的恶言有谁听见，他们是强势的，他们似乎站在制高点，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第十四节说，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因为仇敌就像野狗一样环绕叫嚣，不过是在低处，是在地面，也是在夜晚。因为这些黑暗罪恶的势力是见不得日光的，只能在地面在夜晚横行。可是诗人却向神发出赞美，十六节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几组强烈的对比，从黑夜到清晨，从暗处到明处，从低处的埋伏到高台。世人眼中高高在上的地位，却远远不敌神作为我们的高台。神才是真正的高台。所以我们看到在逼迫中的盼望，第二个重点是盼望指向真正的高处，盼望指向真正的高处。盼望帮助世人从眼前卑微的困境看到神是他的高台。我们继续来看世人继续的赞美神，十六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们要留意，诗人从前面信心的宣告到现在呢，已经是亲身经历了神的作为。前面是宣告，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而现在说什么？说你做过我的高台，你做过我的避难所。诗人已经从呼求申诉宣告，最后呢是单单的赞美神。 我们再一次看到诗人心境的转换，现在进入了称颂。第十六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又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但前面第八节是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现在是但我，十六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我们可以看到逼迫当中的盼望，第三个重点是盼望带来真正的得胜，盼望带来真正的得胜。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的得胜，或许听众朋友要问说，到底什么是得胜？得胜什么？得胜谁？我们在前面说过，在逼迫患难当中，最怕的就是失去信心，失去心中的平安跟盼望。如果我们的心被仇敌所捆绑，被环境所辖制，让我们无法看到神的美善，也活不出那样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是彻底的失败跌倒了。得胜不是眼前的际遇有所改变，让我们不再受逼迫。得胜也不是打败逼迫我们的人，让逼迫停止或是离开。得胜是在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开口赞美神，诉说神的美善和恩典。得胜是我们的生命不被眼前的一切所定义。得胜是我们可以自由地活成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得胜就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诗篇59篇，大卫在逼迫中仍然歌颂赞美神。得胜也如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所描述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到十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目前处在逼迫患难中，要知道你并不孤单，你不要忘了在逼迫中仍有盼望，因为盼望源自真正的力量，盼望指向真正的高处，盼望带来真正的得胜。远方在神面前为你祷告，求神亲自安慰保守你，在逼迫当中不至于失去信心，保守你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愿神祝福和保守你和你的全家。我是黄远芳，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求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